天我讲的内容很多，我怕我讲不完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求你管教我的嘴巴，我的思想，让我说的话都是完全符合圣经真理，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人听了我讲的课，不会觉得我讲的是因为有口才或者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那个话语实在是你的话语，实在是太美了，太好了，实在是因为你的话语扎心而被吸引。我们也求你保守整个这个网络，不要出任何故障。主，求你怜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Zoom 的，我们还有油管。和这个 Zoom 二，我求你保守那些人不要掉线，让一切都很顺畅啊！也求你保守每一个听的人，真的是听了以后，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扎心，而不是因为我用，不要因为我自己的血气冒犯任何人。但是主啊，如果你的话语扎心，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语改变人心。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把手表放在旁边，看着时间哈。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哈。今天我们来讲创世纪第十六章。创世纪16章，我会分两次讲哈。一次是讲从亚伯拉罕和撒拉夫妻俩的角度讲，下一次是从夏甲的角度讲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哈。整个创世纪第十六章，我把这个拉一下哈。好，我们一起哈。创世纪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当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娶，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她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那井叫比尔拿还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利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好，我会从这五个方面来讲哈。哪五个方面？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方面是。顺服丈夫的贤妻楷模撒来，因为当时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引诱丈夫亚伯兰得罪上帝。贤妻的影响力巨大哈，千万不可滥用。第二是亚伯兰信心软弱的时候，听从了妻子撒来的引诱。可见任何人都可能跌倒，都必须时刻警醒检查自己。三就是夏甲怀孕以后狂妄自大。怀孕不可能成为上位，哈，按照圣经的标准的资格啊。第四， 位高权重哈、啊，影响力极大，蒙祝福极多的信心伟人，人全人类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其犯罪的后果也是祸害人类千年，他流芳百世也遗臭万年，因为他的这个罪的这个后果哈、啊，我们会分析哈、啊，上帝不隐瞒他的罪，也不减轻他的罪过带来的危害，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吧？第五，我们会来了解一下以实玛利他野驴的特性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了解穆斯林，然后我们讲一下怎么向穆斯林传福音。好，我们来从我们先一节一节的看哈。创世纪十六章一到二节，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好，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就是，还记得他们上次去埃及，然后亚伯兰撒谎，然后撒莱被法老招到宫里去，最后上帝亲自介入哈、啊，然后就法老为他遮丑，给了他很多财富，其中包括卑女，可能这个使女夏甲就是那个时候从埃及获得的哈。好，十六章二节，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哈、啊，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十五章的时候讲到哈，十五章刚开始的时候，记得他们七十五岁的时候，亚伯兰七十五岁的时候才从两河流域进到迦南地哈，那个时候他没孩子哈，当时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在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我们从上面一章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这个人真的是好啊，他真的是听上帝的话，他那么有钱啊，有财富，有地位哈、啊，在当时的环境中，他完全可以找一个使女生个孩子，他就一直没有哈、啊，没有他的太太撒拉没有孩子，所以呢，当时他心中的算盘，他这么大个家业给谁呢？以后就给他们家的一个仆人，就是从大马色带来的以利以谢。结果上帝跟他说那个人不能成为你的后嗣哈。上帝说，上帝要一定要赐给要赐给这个亚伯兰他一个儿子，他亲生的儿子才会成为他的后嗣哈。所以呢从这儿我们可以看见，到现在到创世纪十六章这个地方为止呢，上帝应许的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他的后代要占领这个迦南地呀、啊，但是要等四代人四百年以后，中间还要做奴仆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但是呢，从上帝的应许中，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他有生之年，他应该会看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会有一个亲生的儿子，他会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哈。他会有一个亲生儿子，如果他的妻子撒拉不死，这个亲生的儿子就应该是撒拉跟他俩生的嘛，是吧？因为如果要是用使女生，按照他们的文化，那亚伯兰早就跟使女生了，是不是？这就没有，就是因为他一直还是持守上帝的这种一夫一妻性行为必须在婚姻内的这个原则啊。所以呢但是呢，撒拉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啊，记住啊，圣经讲的就是撒莱比亚伯拉罕是小十岁，亚伯拉罕这个时候85岁，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十年，撒莱这个时候已经75岁，虽然4000年前的人呢、啊、 可能他们的这个生殖期啊，生育期比现在稍微长一点，但也不会长到哪里去。也就是说，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到75岁，差不多应该已经过了生育期了哈。所以撒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上帝又说了亚伯拉罕又会有个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撒来这个时候等了那么久了，信心软弱。信心软弱，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他看着他自己的环境、自身的条件，所以他开始摇摆，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了。但是又相信上帝说了，她的丈夫会有个亲生的孩子，所以他想，那就应该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应该是我丈夫生的。那这样吧，那我就替上帝想办法哈。这就是人的，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啊，我们喜欢替上帝想办法啊，是不是？但是上帝要我们替他想办法吗？上帝不需要任何人替他想办法哈。罗马书11章34到36节是吧？谁知道主的心，谁做得他谋士呢？上帝不需要任何人替他出谋划策，上帝是全能的主啊，一切都是出于他，归于他哈。人，但是人呢、啊？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们经常是这样，我们没有耐心呢，等不住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替上帝想办法。撒来的这个办法哈、啊，按照我们现在的人说，可能近20年，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能觉得没那么丑哈、啊。可能我小的时候，这种找别人替丈夫生孩子是很丑的事儿、啊、哈。但是在撒来当时他们的文化当中，其实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啊，非常符合当时的文化啊。我们圣经在那个时候就有个例子嘛，就是隔的时间不是那么久啊。有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还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后来他的孙子就是雅各，就是后来改名叫以色列的，他不是回到这个回到他们的那个两河流域去娶老婆嘛？后来在那个地方娶了老婆，其中他喜欢的那个老婆就是拉结，他不生育吗？是不是？拉结不生育，亚伯拉罕他的原生文化那边，两河流域那边的原生文化是怎么回事？那拉结就跟他的丈夫说，明明他的丈夫跟其他跟另外跟他姐跟他姐跟另外一个妻子，他的姐还有孩子，但是拉结为了自己的名下有孩子，所以他就把他的使女哈，记住当时的使女呢，他不是现在的钟点工，不是现在的钟点工哈，当时4000年前的使女是就像主人的财产一样，他们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哈，像这种小女孩，就是父母生了她养不起或者不想养，然后就把她卖给人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哈，这种使女哈，或者是家仆生的孩子，生在家里的这种使女哈，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使女哈，我们要明白，在当时的环境，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文化来解释这个哈。现在的文化，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小三的地位应该跟那个原配差不多，因为她生了孩子。她当时的文化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当时的文化，刚才已经说了，那个使女她是奴隶，她完全是没有人身自由，她。在主人的眼中，他只是一片财产 ，OK， 只是一片财产。所以当时如果家里的使女哈，她被主子选上了，然后去为他们主子生后代，她一点儿也不吃亏，即使不跟他不让他做妾哈，即使不给他名分，他为主子生了孩子，他也有很多今生今世物质的好处的。也会受其他的使女的羡慕的哈、啊，他当时的文化背景跟现在是不一样，所以你要用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不能用现在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撒来找一个使女替她的丈夫生个孩子，算在她的名下，然后那个使女也得一些物质的好处哈、啊，地位虽然不被升为主子的妻子或者妾，但是地位也比其他的使女要高很多很多哈，所以呢，这个在当时的文化非常符合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哈。好，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的应用哈。所以你有没有想一下，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是不是会经常把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很方便的文化直接带到教会，直接开始用在我们身上，是不是？ 如果你像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发现撒来做的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大事，因为他是不相信上帝的应许，违背上帝设立的一夫一妻的设定，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大事，但是在当时的文化中其实是小菜一碟，什么也算不上。 OK， 所以呢，给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提醒是，我们做基督徒，像我们从中国文化背景出来的哈，我们普遍的人，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即使是第二代，是第三代基督徒，我们的上面两代基督徒还是很中国文化，是不是？我们很多做事，我们都是把我们的文化这种方便，这种如果能够撒个小谎就随便撒个小谎，如果能够做点不是那么在神的眼中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做起来很顺手的，我们都去做，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犯的罪跟亚伯兰和撒来犯的罪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不要把不要小看自己的罪，也不要把亚伯兰和撒来的罪看得比我们的罪要大，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说按照他们当时的文化，那不是一个大罪，但是在上帝眼中就是大罪。同样，我们这些中国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很多中国的文化，哈，这种中国的这种祭拜的文化呀，这种养育孩子的这种文化呀，整天去追求世界，不带孩子来追求主，然后天天想孩子来做个成绩好的孩子，然后我们的辅导群里面这些做父母的问的问题，普遍都不是怎么样从小带孩子认识主耶稣，问的问题都是要怎么样让孩子成绩好，你看见没有？全是中国文化，我们这些罪在上帝眼中跟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来犯的罪是一样的，不要觉得我们的罪相对他们的罪就很小。OK， 他们也只是按照他们的文化做，只是说那个文化不符合圣经罢了，不符合上帝的教导罢了，是不是？OK。然后我们现在在谈亚伯兰和撒来的这个罪哈，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原本的圣经，你要看我们一直说解经一定要经解经，第一个经是整本的圣经。如果你把它放在整本的圣经来解释的话，亚伯兰绝对是信心伟人啊，他比我们的信心都大。他的妻子撒来在彼得前书3:1-6特别强调说他是顺服丈夫的好妻子，楷模妻子。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哈。好，彼得前书3:1-6，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听着哈，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来的女儿了。你特别看这个彼得前书3:5-6，你会看见上帝哈，整本圣经对撒来的评价是极其高的。所以说撒来是我们所有做妻子的人的榜样，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妻子，她顺服她的丈夫，看见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妻子，她按照她当时的文化，看起来似乎是在为丈夫着想，说的一些事儿也是冒犯上帝的。说到这儿，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特别警惕啊？是不是？你看撒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把它刚才把它放在整本圣经，又把它放在当时的文化中看，你会发现撒来做的那件事，相对于我们这些做妻子的，我们在我们的丈夫面前挠刀，去对我们的丈夫有不好的影响等等，撒来已经比我们好若干倍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撒来做了这样一件事，简直是祸害了全人类，一直要到末日。我们待会儿要分析哈。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看撒来她是一个很顺服丈夫的妻子，她也没有强迫她的丈夫，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撒来是贤妻的楷，她只不过是温柔的劝诱导了一下她的丈夫。只是说你看这孩子还没来，这又等了这么多年啊，这样吧，你看人家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都这样，人家都是没孩子，人家就使女就生一个就散在主母的名下。上帝，那以前嘛，那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不能瞎来，我们就让我们家的仆人以利以谢来做我们的继承人。那现在既然上帝跟你说了，你的要从你的身体要生一个孩子，那你看我这已经绝经了，这么大年纪了我生不出来，但你要生吗？你看这不就上帝的话也是让你生吗？那不咱们就找个使女吗？你看见没有，你如果设身处地的在那个处境下，你会发现他也就是轻描淡写了说了几句话，是不是说了几句话，然后亚伯兰就选择听从了撒来。看见没有，你看我帮你在这个用当时的文化处境给你描述一下，你发现是不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呀，是不是这种罪我们这些基督徒天天犯呢？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天天犯这种罪？哎，这种文化啊，我们中国人天天都做这个，这算什么呢？你看上帝应许你了，他要祝福你啊，咱们就稍微走这个路，稍微拐一点小弯，稍微折一下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何苦呢？为什么要这么倔呢？为什么要这么死较真儿呢？是不是你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诱惑 ？OK， 都是这样的诱惑。但是你看这个，看见没有？诗篇第一篇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你看见没有，撒来就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这种引诱，就是恶人的计谋。只不过他这个引诱是引诱在人类历史上的信心伟人亚伯拉罕身上。 OK， 表面看好像这是一个很小的事儿，但是这个造成了巨大的恶果。OK， 所以你看见没有，撒来的这个恶人的计谋啊，就是恶人的这种诱惑啊。他什么叫恶人的诱惑？就是当你开始劝导别人，你说的话不是按照圣经，你那个时候的劝导，你那个时候的计谋就是叫恶人的劝导，恶人的计谋，就这么简单啊。不要想着那恶人是那些十恶不赦的恶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稍微不留意，我不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可能说的话就是恶人的计谋。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看见没有，恶人的计谋有时候可能来自于最近前的，甚至来自于某一个牧师，你非常尊重的牧者、属灵长者的嘴巴。 OK， 可能来自于最爱你、看似最关心你、最体贴你的，甚至都看着好像是在帮助你成就上帝的大事。比方说你要做宣教士，OK， 然后中间有一个坎儿要过。什么叫坎儿呢？就是说你要募款，没有钱怎么办？我们群里面过去听到多少啊？有宣教士说我要去奉献，要去做神的事儿，然后我就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做买卖，说的很好听的。然后我们一批评，很多人出来伸张正义，所谓的伸张正义啊，就会说你们季刊，你们生命季刊这几个老师怎么这么僵硬，这么人家是为了赚钱做宣教啊，看见没有，是不是？所以要特别小心啊，就是我们给人家的辅导、给人家的劝导、给人家的安慰，是不是每一句话符合圣经真？如果不符合，如果那个人按照我们的劝导做了，你就是引导他干坏事的人啊！不管你说的多冠冕堂皇，你的动机多么美好 ，OK？ 你看这个撒拉，他也是动机很好啊。撒拉说：“你看你上去说你要生孩子，上帝又没有让我生孩子，现在处境就是这样。那我们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那这样吧，那我就找个使女帮你生一个。”他也可以说的很好听呢、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做上帝的事光动机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手段也必须正确，手段也必须正确。你会发现我们太多太多基督徒，我简直觉得那个比例超过 50%， 甚至超过 80%， 不是开玩笑，太多太多的基督徒因为不明白圣经真理，或者是不想走那个十字架的窄路，总想走那个宽一点的，总想去 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去好做事儿啊，我说我的动机是对的，那我的手段上稍微歪一点啊，没关系啊。啊，不，你看这个萨拉，他的动机很对呀，他而且都是他基本上按照上帝的应许在往前走啊，看见没有？是不是？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自己要有个孩子啊，所以他现在就帮助亚伯拉罕自己有个孩子啊，是不是？只不过不是从他生的呀，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就是基督徒光动机好是不行的，必须手段也要正确啊。只有这样才能蒙上帝的悦纳。如果你手段不正确，上帝不悦纳你的哈。所以我们读了前面这两节圣经，学了前面这两节圣经，我有一点感慨哈，我看你同不同意哈。第一，通向天堂的窄路，真的窄呀。一点都不能宽呐！你是个孩子，他必须等着，他必须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不能想任何办法让只是撒拉生的。这个路真窄呀，而且等那么老长，又窄又细又长，是不是很通向天堂的窄路上？很多时候是孤单一人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哈，孤单一人，表面看你旁边站着你的配偶，但是如果他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个信仰的光景，他跟你还没有同步，你怎么办？你只能仰望上帝，你不能指望任何人，甚至不能指望你最信赖、必须跟你一起完成上帝使命的人，是不是？你看亚伯兰就是，是不是？撒拉是要跟他一起，他最信赖、最爱、最关心他，要跟他一起完成这个使命的人，他都不应该信赖他，他都应该单单的仰望上帝。他一信赖他，一跟着他，他马上就犯了个错误。这个错误我刚才已经说了哈。在一般的人来讲，这是个很小的错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真的是个很小的错误哈。好，第二，我们读了这两段圣经，我的感想是，做上帝的事儿，动机必须正确，手段也必须正确。如果只是动机正确，手段不正确也没门儿。你还记得吗？大卫王激动万分的拿着新车去托上帝的约会，那动机实在是太好了，比我们谁的动机都好。结果上帝他把乌撒给打死了，为什么？因为手段是错的嘛，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哈，我们读创世纪16:3-4。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十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看见没有？如果换了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不是圣经帮我们分析，如果是我们自己分析，如果是我们自己分析，站在。不管是站在撒拉的立场，还是站在亚伯兰的立场，是不是说，哎呀，你看我做的那些事，真做对了，多蒙福啊！你看上帝祝福我了，夏家怀孕了，是不是？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光是动机，我们为了完成上帝的任务哈，上帝的命令，我们只要动机好，然后我们的手段是错的，有时候呢，我们的标准也是错的。我们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标准，我们是以结果为标准。以结果为标准的就叫成功神学。我们生命季刊和这个新生命热线，新生命热线是隶属于生命季刊啊。我们一直是批判成功神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群里面很多人跟我们辩来辩去？这两天有一个人跟我们辩说季风文的那个事儿，季风文就是一个。搞成功神学的，OK，成功神学什么？就是哎呀，你看我是动机是对的呀，我是要为上帝做事啊，让这个结果也很好，就说明了上帝祝福我呀，OK，所以记住哈，绝对不能以结果为标准来判断我们做这个事是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做，是不是上帝祝福，OK，不能以结果为标准，OK，我基督徒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在圣经里面。OK，所以你看，按照这个当时亚伯兰和撒来的计划，是不是他们觉得哇，如果用成功神学的标准，那他们很蒙福啊？这不，他们自己等了几十年都不怀孕，这个夏甲一上，然后就怀了，是不是？而且怀的后来我们还知道还是个儿子啊。好，我们往下看，我们看撒来的成功，哈，他的这个成功的结果给他带来什么？是箴言第10:22说，耶和华所赐的祝福，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愁，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一定不带忧愁，就是不会带一些让我们灵里很忧伤的东西啊。但是撒来的成功是成功了 ，OK， 但是给他带来了羞辱，带来什么羞辱？被他的侄女、他家里的财产奴才。奴仆，没有人身自由的一个使女小瞧他。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小瞧小看是什么意思啊。小瞧小看呢，我查了一下这个 Strong 希伯来文的词典啊，它的这个词号是7043啊。7043呢，我就看这个词儿在圣经旧约中还在什么地方用过啊。你看我找给你看哈。创世纪12:3，他说，那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前面这个诅咒就是人要诅咒亚伯拉罕，这个诅咒就是这个同样一个词儿，就是这个小看。 OK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读哈。出埃及记21:17，诅咒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个诅咒父母也是这个同样一个词根，也是这个同样这个词，也是小瞧亲实哈。好，然后我们出埃及记22:28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第一个毁谤，不可毁谤神，这个毁谤也是这同样一个词，也是这个小瞧啊。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见，小瞧的意思是什么？小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轻蔑、藐视、蔑视、诅咒、毁，也就是说不给那个人他当，不按照那个人当得的尊荣尊敬他，可能是在表情上，是在言语上，是在行为上，是冒犯他啊，就像诅咒他一样，就像毁谤他一样。 OK， 就是这样。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这个夏甲，这也是一个罪人哈，真的是个罪人的罪性哈，就是本来是最低层的家里的小仆女哈，还是埃及人哈，结果就是因为怀孕了，怀孕又不是自己的功劳，哪是自己的功劳吗？是不是？我们人都知道，你能不能怀孕完全是上帝决定，是不是？上帝让亚伯拉，上帝让这个撒来暂时不能怀孕，上帝让这个使女能怀孕，圣经都说了很清楚，你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上帝领受的，既然是从上帝领受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又不是你的，上帝居然可以给你，可以随时拿走，也可以给别人，是不是？但是我们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啊。价值观有问题是什么？就是我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世界观有问题，就是我认为好像我有什么着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父母，因为普遍不认识上帝的中国父母哈，他认为他生了他的孩子就欠他的。欠一辈子啊，还不完啊，就是因为他不明白，他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跟他不是他的功劳，是上帝给他的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创世纪16:5哈。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娶，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你看见没？撒来现在干什么？撒来现在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给亚伯兰呐，是不是？亚伯兰怪你哈，都怪你。今天我受的委屈，全怪你，全怪你，全怪你哈。我不光怪你，还要报应在你身上。OK， 英文翻译的更加确实哈。May the wrong done to me be on you， 那个意思就是说，愿我受的所有的委屈都报应在你的身上。哈，你看这是人的问题啊，这是人呐、啊，哎呀，人很可悲啊，人真是罪恶啊，人都是这样的，人因为自己的罪哈、啊，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把人际关系弄得乱七八糟，最后全怪人家，反正都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所以我们做辅导的时候，经常人家跟我们说，她跟婆婆闹矛盾，跟丈夫闹矛盾，跟儿女闹矛盾，然后你听她说着说着，多半的时候都是人家的错，我是个受害者。所以我们做辅导的就慢慢的问，当时她说什么了？那你怎么反应的？你的情绪是怎么表现的呢？你说什么啦？你做什么啦？等等，你看见没有？我们是问问题的方式，帮助她检查她自己，看她在这件事上有什么责任。哈哈，我们看箴言 三节说人的愚昧去卖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愚蠢，他有罪，他自己有，所以他把他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他却怪上帝，怪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对待他是这样，是不是？好，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陷入非常大的困境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我在这件事上，我到底要负多大的责任啊？这也是我们做婚姻辅导啊，像离过婚的人，他想再进入婚姻，我们一般都要他好好的检查他自己，他在第一次婚姻中，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要负多大的责任，他哪些没该做的没做，哪些不该做的做了， OK， 为什么呢？如果他不好好检查他自己，他可以离开他的前面的那个配偶，但是他离不开的是谁？是自己的罪。他会把自己的罪带进下面一个婚姻，让他下面一个婚姻比前面一个婚姻更加糟糕， OK。OK， 关于家暴的我们也会这样处理哈。所以不过呢，不过撒来呢有一点这个地方我是要表扬他一下哈。撒来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撒来在圣经中是尊重丈夫，是顺服丈夫的，做妻子的楷模，这一点也是可以看见。他虽然很烦这个夏家，夏家怀了孕，他也没有去，她没有先去对付夏甲，她要先向她的老公，先向她的丈夫亚伯兰汇报一下， OK， 汇报一下，然后看亚伯兰说怎么做她就怎么做，看见没有？所以这一点还是很可取的啊。她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都这样哈，丈夫在外面找了小三儿，我们也不检查为什么丈夫出去找小三儿，我是不是要在其中负一些责任哈？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抓着小三儿就揍一顿，是不是？然后双方都丑陋无比哈。好，继续往下看哈。创世纪十六章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在这一点上处理的是非常对的，还是符合这个上帝的这种教导的哈。第一哈，撒来，记住啊，撒来当时把他的把夏甲给他的丈夫的时候，他是说给他为妻哈。我们中文翻成妾哈，英文。我看到他的原文，他都是同样一个词儿，就是妻啊，就是同样妻啊。所以撒来认为啊，这个是他的夏甲是他丈夫的妾，替他生一个孩子哈。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亚伯兰虽然他听了他的妻子的意见哈，他跟夏甲让夏甲怀孕了，但是亚伯兰在这一点夫妻关系上是很明确的。是一夫一妻，所以他不承认夏甲是妾，他只是说夏甲仍然他的位子还是他妻子的侄女。上帝也称夏甲为撒来的侄女，也就是说他不能因为他怀了孕他就要改变上帝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看见没有？你看我们现在中国文化，你说这个小三想上位啊，是不是？或者一个女的想嫁给一个男的，然后我都知道很多哈，比方这个女的她有一些不可告人人的隐私，藏着掖着，不想让这个男的，不想让她的男朋友知道，怕她男朋友发现了不跟她结婚，然后她就偷偷的诱惑她的男朋友，然后跟她说她怀孕了，然后就强把自己嫁给他，这些都是非常龌龊的，在上帝眼中是很肮脏很邪的哈，这些都不能做的哈。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一点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是说他说这是你的侄女，你可以怎么对待他。当然我们站在亚伯兰的立场上，你可以相信亚伯兰相信他的妻子一定不会把这个侄女怎么着，为什么？因为侄女肚子怀着孩子，这个孩子以后是要散给撒拉的，是不是？他肯定不会把他虐待让他孩子掉下来，是不是？只是说他会灭一下他的这种嚣张的气焰， 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这是使女，他不是主母，他不会因为他怀了孩子就会上位了，是不是？所以撒来会管教他，但是呢，但是这个时候夏甲因为他怀了孕，然后他自己觉得自己成了人物，是不是？所以他就不服管教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逃跑了。好，下面这个上帝跟夏甲之间的事儿，咱们下一次再讲哈。咱们今天只讲这个亚伯兰和撒来犯罪这件事哈。我们就跳过前面那几节哈，我们现在直接进到创世纪十六章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是关于以实玛利的预言。好，我们来读一下哈。好，创世纪十六章十到十二节，耶和华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OK。以实玛利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哈，上帝预言这个叫以实玛利的这个将要出生的这个儿子是儿子哈，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OK， 但是呢，那个后裔不是上帝应许亚伯兰的那个后裔，就是那个成为全人类祝福的那个后裔，不是那个后裔。为什么呢？你从这儿就可以看见，因为那个上帝应许亚伯兰的那个成为全人类祝福的那个后裔，在创世纪前面那几章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那个后裔他会居住在亚伯兰当时所居住的迦南地。亚伯兰当时是住在希伯伦哈，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南部哈，犹大地哈。所以以实玛利的后裔呢，说得很清楚，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的旷野啊。我们等一下分析为什么说东边，还有为什么说又是旷野哈。好，我们继续看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什么意思呢？以实玛利它的原文发音就叫伊西米尔。伊西米尔它是由两个词儿并在一起组成的啊，一个词儿叫希玛，希玛，希玛的意思就是听见，另外一个词儿就是伊，就是并在一起哈。它因为它有这个希伯来的文字，它不像中文哈。中文说实话是个很艺术的语言，它不是很科学，但是希伯来文它是蛮科学的，像它并在一起啊，什么名词啊，这词那词，它会有一些小变化，所以它我们中文翻译是按照音翻，所以就感觉不到那些词就是词的变化的那些东西啊。总之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两个词，就是上帝听见并在一起。 OK， 好，以实玛利是谁呢？以实玛利就是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宗，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宗。有第一次啊，这件事第一次是谁说呢？是犹太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哈。如果你们愿意看历史哈，你们一定要好好看这个人。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历史学家，是耶稣时代的。他当时是造反的，他是跟罗马这个军队对着干的，他是个将军呐。他对着干被罗马抓起来，因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罗马人还是爱财，爱这个人的才能，就没有杀他，他就继续写他的历史哈。所以在这个人的历史，他是主后37年到100年间，他在他的历史中写到很多啊耶稣时代的这种事儿哈，他也写了耶稣这个是怎么回事，当时的历史上等等，这个是帮助我们与圣经同时期的新约同时期的历史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哈。约瑟夫就讲，他第一个记载说这个当时的阿拉伯人都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可南金也这样说，可南金我们知道就是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经典啊，就像我们基督教我们读圣经一样哈。好，所以以实玛利呢是在可南金中经常出现的，可南金奉以实玛利他为先知。OK， 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是他们的祖宗啊。好，我然后呢，在可南经中他也讲亚伯拉罕。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就要开始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以实玛利跟后来的阿拉伯人跟这个回教、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这个是怎么回事哈、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创世纪16章12节，继续关于以实玛利的预言哈、啊，说他首先是他的子孙非常多哈、啊，现在我们知道阿拉伯人的后代真多呀。你知道4000年前很多人如果他家里生不出孩子，慢慢他就在历史长河中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个阿拉伯人你看现在多少啊，是不是？好，说他以实玛利，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好，我们来看一下野驴哈，因为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解经必须要以圣经来解释圣经。野驴哈，你就不能说野驴是什么？那我查一下现在的词典，看看野驴干什么？那不是这样的，你不能用现在的人对野驴的了解来解释当时的人的了解哈。所以你说你看野驴，野驴是怎么回事？那很简单呢，那就把这个野驴这个词儿在希伯来文它是什么词，它在旧约圣经用了多少次，它描述那些野驴都是怎么样描述的。啊，那个描述那就应该是比喻，以实玛利最好的比喻嘛。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下野驴这个词儿啊，它在原文发音叫 peer， 它在旧约出现了10次，十次呢我把它10次全部找出来，它很多描述的它的特点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列出了4个代表性的放在这儿。啊，我把这4个代表性读完了以后，然后我总结一下这个野驴的特点，你看你同不同意哈？我们来看，在那个约伯记11章12节啊，他说，虚妄的，也就是愚蠢的人哈，愚蠢的人悟出慧心，就像野驴生子为人。你看他有两个比喻哈，对比哈，愚蠢和智慧，然后呢，野驴和人。也就是野驴和人的差别，就是愚蠢和智慧。也就是说，野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圣经的作者认为是很愚蠢的一个东西，明白吗？这是野驴的第一个特点啊。下面继续看啊，希伯来弄说错了，约伯记39章5到8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碱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中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哈，你把这一段读完了以后，你马上头脑子里面有没有个对野驴的印象？是不是发现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旷野。旷野是什么？就是干旱无水，这个生存条件非常艰巨的地方。是不是？是在旷野？是不是？以色列的东边就是阿拉伯旷野，就是阿拉伯沙漠，阿拉伯人基本上就住在那些地方，看见没有？是不是？啊，然后呢？你看，使碱地当他的居所，也就是他的生存力非常强，他很顽梗，很坚韧，是不是？顽梗很坚韧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耶利米啊，2章24节，你是野驴惯在旷野，驴心发动就息风，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寻找他哈、啊。这个是100多年前翻的和合本哈、啊，那个英文我把这个英文直译成这个中文，你看是不是更容易读一点哈、啊？他说驴心发动就是他发情了。啊，发情了以后呢，然后就在风里面就任意的吸啊风啊，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说谁能够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那个意思就是他如果他的发情了，谁能够控制他呢？根本没办法控制他，他就很野了，是不是？然后呢，他说没有你去抓他，你抓不住他，把你自己还累死，就这个意思啊。好，我总结一下，我把野驴的特点总结一下，它是生活在干旱无水条件艰巨的旷野，生存力强，它很顽梗啊，就是 我们说像这个人属驴的哈，必须顺着毛摸哈，就是很顽梗坚韧哈，任意妄为，骄傲难驯，狂野暴力好斗。这个狂野暴力好斗跟下面这个创世纪16章12节下面的半部分正好吻合，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就是他整天跟人家打来打去没完没了。我们看圣经看人类历史就知道，这个一直会打到世界末日的，一直会打到世界末日。圣经是这样预言，圣经也是这样说会要应验的。 OK 好，圣经描述说阿拉伯人他们的特点像野驴，就是这样。我刚才已经给你介绍了野驴的特点。圣经在很多地方说以色列人的特点像羊。OK， 那咱就不分析了，今天实在时间的原因哈。穆斯林这个宗教就起源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大多数是穆斯林。OK， 好，继续看哈。阿拉伯人大多数阿拉伯人就是住在以色列的东边，以色列整个东边住的全是阿拉伯人。OK， 然后阿拉伯人从历史上来看，一直到世界末日，他会一直恨恶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哈。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是怎么定义的哈？我跟你说一下，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雅各的名字，他有12个支派，是不是？然后后来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然后就分成两个国家，南国叫以色列，北那、no, 说错了，那对，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以色列哈。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OK， 但是呢，被掳回归的时候，主要是南国的人回去，主要是犹太人、犹大人回去哈。犹太跟犹大是一个词根，只不过翻成中文，我不跟你说嘛，中文是按音译哈，英文或者希伯来文，它那个同样的词儿，它是名词和形容词，它读的音是不一样的，它后面要加点东西。但是一翻成中文，就看着好像是两个词哈。其实犹大和犹太是一个词儿，只不过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形容词。OK， 好，然后呢，以色列后来所以呢，后来被掳回归的是南国的，是犹大人，所以这就为什么后来在历史中称以色列人就称犹太人，因为北国亡了，很多都混杂了，是不是？好，所以就叫犹太人。OK， 就犹太的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在1948年他复国的时候，他们就在想，我们是叫以色列了还是叫犹大呢？那以色列才是当时十二个支派呀，现在我南国和北国不分两个国家了，现在成了一个国家，那当然就叫以色列嘛，啊，所以这就是这些名字的由来哈。好，阿拉伯人好斗，阿拉伯有一个谚语啊，这个谚语是这样说的，阿拉伯人说，我打我的兄弟，好，我的兄弟和我一起打我的表兄弟，我的表兄弟和我一起打陌生人，这就是他们的特点，像不像野驴？像不像野驴哈？你看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小地图，你看这个大的和小的哈，你看先找着以色列哈，以色列就是这么，以色列啊就是那个小长溜，然后它的西边是地中海，然后它的东边，然后就是这些是沙漠旷野，就是阿拉伯人啊，南边是埃及，北边是土耳其。 OK， 然后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讲阿拉伯语哈，基本上都讲阿拉伯语哈。好，现在我们来看以实玛利他的预言的兑现。我们看历史哈，我们先别说别的哈，先说近代主要的阿伊战争或者叫中东战争哈，我就给您列了5个，你就自己看了。这就是从1948年5月14号这个以色列以复国宣告独立开始，当天晚上阿拉伯众国就联合起来才开始攻打他。 OK， 然后在1956年打，然后在1967年，这个是最精彩的，1967年这个六日战争很精彩呀、啊！哎呀，你们自己上网查，我实在没时间给你们讲，太精彩了啊！然后1973年的战争，还有1982年的战争，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到以色列去啊，参加的是一个世俗的组织，不是教会组织啊。但是呢，你知道我是个好学生，好学生学习有一个绝招，什么绝招？我就一直坐在导游的旁边， 那导游的英文讲的特溜啊，我的英文也不错啊，所以我就从头到尾问问题，就问关于这些战争干什么？哎呀，他跟我讲的简直是，哎呀，就他跟我说，他是个世俗的以色列人，他信宗教了，他知道他要赚我们这些信基督教的这些人的钱哈，所以他会跟我谈谈这个，但他不信的啊，不信。但是即使他不信，他跟我讲这个六日战争就是1967年的，他说你知道吗？真的是上帝显现啊！他说哎呀非常奇妙，等等等等等等哈，你们自己看了，我这里不实在没时间跟你们讲，特别精彩哈。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阿拉伯人穆斯林哈。这个你们都可以上网查。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中东局势，注意一下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啊，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基本上的绝大部分的恐怖活动都是什么？都是穆斯林身上挂着炸弹。如果你人多，他搞不过你，他就身上背个炸弹把你全炸死；如果他抓住你了，就把你的脑袋剁下来。OK。像不像野驴？创世纪16章12节，是不是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上，是不是总在兑现？好，我就不讲了哈，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也是哈，这是到处的这种恐怖行为哈，这种穆斯林到处杀人呐、炸弹呐、干什么哈，真的就像野驴，谁的你没办法，你管不住他，他不怕死。关键是他不怕死啊，他不怕死啊！我们常说什么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他连命都不要，你把他没办法，是不是？啊，这是我照的照片啊，这是我2017年3月去以色列的时候照的照片。左边这个照片，你看那个金色的那个包包是什么？那就是穆斯林的清真寺，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这个就是以前，这个旁边就是。圣殿的旧址哈，旁边那个哭墙，就是你看每次看以色列照相，人都在那戴个小白帽、小白帽或者小黑帽的，站在那个地方照相啊，那个干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啊，白档次高的才能戴黑帽啊，档次低的戴白帽。我们去都是我也去那个哭墙看了，都是每个人发一顶小白帽哈。然后呢，在耶路撒冷，你说现在安全吗？还是总体来讲还是很安全，我觉得比我去的其他地方都安全。为什么？这是我照的照片，因为在耶路撒冷古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每一个地方都站着两个士兵。以色列的女人也是要服兵役的，好像是服2年，男人是服3年还是服4年，我忘记了。都是拿着那个真枪，而且是冲锋枪、机关枪。如果这个恐怖分子要来了，拿着枪就死了，他不是手枪哈，你看他们背的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那边沿街到处看的都是这种士兵哈，都是两个人站着，互相看着对方的背后，然后到处看看哪有可疑分子，或者有人要拿炸弹呢，就把他给就，所以他们很安全的啊，不用担心。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继续介绍这个以实玛利他的预言的兑现，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经典，你看完了以后你会跟我一样，就会发现，哇，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给我们人类造了这么大个孽哈。伊斯兰的经典有两个哈，它叫可兰经哈，我们因为那个读音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可兰经，有时候翻译成古兰经，其实两个都是一样，英文就叫 Quran。OK， 还有圣训哈，圣训啊，可兰经的意思就是诵读。就是开声大声的读，那个意思，那个就叫可兰经。可兰经的意思就是开声读的意思哈。而且可兰经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哈，所以读的话你必须用阿拉伯文。你知道中国的回民，他们去朝圣，他们干什么？他们也是用阿拉伯文读。我说你读了以后，你读懂了，你在读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把那个音发出来，读出来，然后这样就像那个佛教徒念阿弥陀佛，念那些经，他不懂，他也念了，他就觉得他就被超度了哈。圣训呢是穆罕默德死后300年的收集哈。可兰经大概多少呢？它的长度就相当于圣经新约圣经的78%，大概是新约圣经的5/4哈。我读了一部分，我跟你讲，我实在 读不下去。为什么呢？你读了可兰经哈，我有个亲人，我也喊他读了哈，我说你了解一下哈，这样你，但是呢，你我不请你们读哈，你要读可兰经之前，你先把圣经给我读20遍，再读可兰经哈。我的圣经是读了50-60遍，我才读可兰经啊。读可兰经的印象是什么？就是非常明显，我不光自己有这个印象，我问了我家里那个人，我说你读来过，你是不是这个印象？他说是的哈，就是一个灵眼，就是心灵属灵的眼睛没有开的一个文盲，记住还不是个读书人，是一个文盲。穆罕默德真的是个文盲，他没有读过书的哈，是一个文盲。他呢道听途说，他在做生意的路上去了圣地，就是去了基督教传播的地方，道听途说了一些圣经的故事以后。然后他的重述，就是他跟人家讲的故事，你想一个农村老太，然后听到人家讲故事，然后听的这一点那一点，然后东拼西凑，然后再把故事给你讲一下，讲完以后发现故事丢了那个核心，就是上帝的救恩那个核心啊，歪曲了故事的情节，而且整个枯燥乏味，让人觉得很恐怖。这就是读可兰经的这种印象。OK，啊，可兰经中经常会讲到，所以你听完了你就知道，就是可兰经它本身它其实就是想来写圣经中的东西，但是它全写反，明白我的意思吗？OK，可兰经呢，可兰经中它会经常提到圣经，它当然不叫圣经了，它就讲那本书。但是你知道圣经是什么意思？翻成英文叫 Bible，Bible 什么意思？就是那本书，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是说我们翻成中文，我们叫圣经哈，就是那本书。OK，那本书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重要的那本书，就是圣经啊。OK，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哈，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记载哈，就是亚伯拉那罕的儿子以撒是上帝应许的。OK，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凭着血气生的。上帝要亚伯拉罕献祭是献以撒，继承人也是以撒。但是你读可兰经，他就反过来，他说以实玛利是继承人，是长子，然后献祭上帝是要以实玛利。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可兰经就是整个的，他讲的圣经中的人物，他都承认，绝大部分他都承认，他就是在搅和和颠倒圣经的教导。OK。搅和和颠，而且可兰经中充满了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仇恨的敌对的经文。但是呢，有一点哈，我跟你说了这些，你可能就比很多穆斯林要更加了解可兰经。为什么？因为90%以上的回教徒穆斯林他们是不读可兰经的，他们不读。为什么？因为他要读原文，他读阿拉伯文，他读也读不懂，是吧？而且他们也不鼓励你读。OK， 我能不能把今天回答问题的时间用来把这个课都讲一下？因为我还有，好吧？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回教、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哈。穆斯林的意思就是顺服者，顺服者。OK。The one who submits, OK, 顺服者哈，回教是我们在中国的名字哈。然后呢，可兰经他相信他是一神哈，所以呢，当时穆罕默德还是做了一件贡献。当时在中东地方，阿拉伯人他们是拜多神了，他们有点像我们后来的中国哈，中国和这个印度哈。穆罕默德就把他们的多神全部毁了，然后就让他们相信一神，所以他们的一神叫阿拉，但是他不相信三位一体。OK， 从可兰经对他们的阿拉神的品格的描述，阿拉不是圣经中的上帝。我们很多人想跟穆斯林拉关系，我们说阿拉是圣经中的上帝，那是错的。阿拉按着可兰经对他的品格的描述，他不是圣经中的上帝，他顶多算一个，就是说一个邪灵啊，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像圣经中的先知，比如和人物哈，圣经中的先知和人物，这个可兰经都有哈。可兰经 中认为的先知是哪些？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雅各、耶稣、约伯、以利亚、约拿和施洗约翰。然后呢，可南经中他不停的提到说那些读那本书的那些人，那本书我刚才说了就是圣经嘛，哈，读那本书那些人呢，他是指犹太教徒和后来的基督徒。然后在可南经中他会提到基督徒读的经典或者犹太教读的经典，他是这样分的，他把它分成摩西之书。摩西之书呢，就是旧约出诗篇以外的所有的旧约，他会提议说那叫摩西之书。然后呢，诗篇呢，他会叫那是大卫之书。然后新约圣经呢，他叫英吉尔，他会叫耶稣之书或者叫新约。然后呢，他们说他们的经典，他把这个圣经中的这三部分，他都说存在，而且是应该读，是神的话，是耶稣的话，应该读的。这是很奇怪，等一下我跟他解释，因为我要跟你说这的目的是以后你怎么跟回教徒传福音哈。但是呢，他说呢，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所以呢，你只需要读《可南经》就行了。然后呢，那你说那《可南经》那跟那个《可南经》跟你说的那个圣经，你有成人圣经那些书，那跟那个那些书矛盾，你说怎么解决呀？他就说那是后来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圣经给篡改了，这是非常好。我专门跟这个非常近前的这些穆斯林辩论过几次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辩论的，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哈。然后呢，回教、穆斯林、伊斯兰教，他们死后怎么看呢？他们是死后是完全靠你的行为，然后呢就拿个秤儿。然后你的做的好事在一边，做的坏事在一边，然后看哪个重，哪个重。如果你的善事做得多，你就可以上天堂；如果你的不好的事做得多，你就不能上天堂。看见没有？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辩论，我说你知道你要上天堂下地狱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阿拉可以任意决定呢。我说问题是阿拉决定你下地狱，那你就没救了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然后呢，在伊斯兰教他们的这个乐园，就是他们所谓的天堂，他们叫乐园。他们的乐园是这样的，是男人的天堂，不是女人的天堂。一个男人啊，他去了以后，他可以有70个处女，你看见没有？他全是物质的东西，他就是今生今世，他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中国人的天堂哈，那个王母娘娘，你在地上干啥，你在天上干啥，之后那个条件好一点。所以穆斯林的这个天堂非常世俗的，哈，地狱里面是永火。就是也是永火，他这个也是从圣经抄来的。但是他说地狱里面大部分是女人，所以在穆斯林的世界做女人很可怜的哈。啊，他们信仰的五根柱子，第一就是信条，信条就两句话，你背下来就行了，你就可以成为穆斯林。第一就是阿拉是独一的神，第二就是穆罕默德是他的近似。OK， 然后祷告一天五次，这就是什么？他们非常严肃。我是有一次专门看着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跟我困在芝加哥的这个路上困了两三个小时，我就亲眼看他从头到尾祷告，我还问他你祷告啥了等等等等哈。禁食就是他们的 Ramadan 就是白天不吃，晚上拼命的吃哈。施舍就是要给穷人，然后朝圣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回教徒也往这个麦加去啊等等哈。他们也讲耶稣，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们讲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也是上帝的道和上帝的灵，他们认为耶稣是唯一的无罪的先知。这一点你记住，这个跟他们传福音谈耶稣是非常有用的。我就是用这个跟他们谈啊。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将来会回来受审判。所以你把这些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伊斯兰教啊，就是一个最可怕的基督教的异端。他就专门来搅和你，他就把你脑子给你搅得糊糊的，然后让那些在那个里面的人，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分不清耶稣。他一听说耶稣啊，然后他就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就是他完全是谎言了。我们说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说这个魔鬼是撒谎者和谋杀者之父，所以你看见这个伊斯兰教的背后就是魔鬼，一点不假，充满了谎言，再就是杀人。好，继续看哈，这些信息你了解哈，你也是帮助你跟他们传福音哈。他说， 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写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后100年哈，但是记住穆罕默德他是公元后570年到632年，然后可兰经呢以及圣训呢都是之后的200-300年写出来的。OK， 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经的来源，我们知道是上帝亲自启示，然后通过先通过众先知，后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会和他的门徒们啊，耶稣说他的门徒记载啊，汇成了圣经。但是可兰经的来源是什么？来源就是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就是一个天使向穆罕默德显现了，然后穆罕默德当时口吐白沫，然后那个天使跟他说要传讲，然后就记在可兰经上面。然后天使穆罕默德当时看见非常恐怖的异象，按照圣经的解释，他就是看见邪灵了嘛，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嘛。你看着这个描述是吧？好，宣讲哈，按照圣经的，我们基督教的宣讲都是我们传讲真理，我们不能强迫你信，是不是？因为上帝给了你自由哈。我们在传讲的过程中，我们也做一些人道工作，帮助穷人，是不是？但是呢，伊斯兰教的宣教是武力镇压，你不他的势力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你不信的话，他就杀死你。他是通过这个政权军队啊。好，刚才耶稣我已经说了哈，所以好，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下末世论。末世论我实在没时间跟你讲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可兰经也讲末世，也讲末世，但是他的末世的以基督和基督正好跟圣经是反过来的。可怕吧，正好跟圣经是反过来，也就是圣经上描述的那个基督，可兰经说那是敌基督，圣经上描述那个敌基督，可兰经说那是基督。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圣经末日的时候，敌基督应该通过这些推测，应该就是穆斯林全球化穆斯林的势力。 OK， 这些你们自己看，我实在没时间讲了啊。你看他也讲这个基督和敌基督哈，他描述的那个基督就是圣经中描述的基督。我稍微说一下，他说这个可兰经中描述的，可兰经和圣训中描述的这个基督叫穆西哈，就是弥赛亚。你看这读音差不多嘛，他就是音译嘛，叫弥赛亚，他的名字叫马哈提。他出现以后说他来自穆罕默德的家族，集聪明智慧荣耀能力权柄于一身，他将骑着白马领导黑骑军发动圣战，征服以色列，在圣殿山上做世界的王，做世界的王，改变世界的律法和节期，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要与以色列人订立7年之约，他的统治时间恰好是7年。这个不就是圣经这个启示录上描述的这个敌基督吗？是不是？但是在可兰经中说他是基督，你说这是多可怕？你看他这个他就要到一直就是一直要打到末日哈。啊，这个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看。还有假先知，他也是正好跟圣经是反过来的。OK， 然后呢，他描述的那个圣经中的那个敌基督那个达加尔，倒是很像。这个圣经中描述的那个基督啊，所以总之呢，伊斯兰教中对末日的描述中，他的基督与敌基督正好跟圣经中描述的是反着的。OK， 而且圣经中讲的很清楚，圣经中说末日的时候，许多基督耶稣的门徒将因持守信仰而寻道，而且他们寻道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在启示录20章第4节说得很清楚哈，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有点模糊，你最好看一下其他的版本，看一下原文的字根和其他版本，说得很清楚。末日的时候，基督徒寻道是头要被砍下来的。你现在看看谁砍头？就是穆斯林砍头嘛，是不是？其他的集权呢？其他的人，他们拿个子弹，一个子弹2分钱、5分钱就把人毙了，那多简单。这穆斯林砍头啊，砍头给人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啊，所以记住，现在准备自己。我记得，我想着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那个7年灾难的时候我还活着，他要砍我的头怎么办？把眼睛闭上，让他把你头给剁下来 ，OK？ 因为知道剁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天堂喽。 是不是？啊，因此啊，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是圣经中末日的全球化敌基督的势力，就是穆斯林的势力。OK， 所以你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亚伯拉罕的罪过，祸及全人类。刚才我们已经跟你分析了，亚伯拉罕当时他在他的这个文化背景中，他跟他的使女这个夏甲生个孩子，其实是实在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就是很小的一个罪啊，他不是个大罪啊，相对于我们现在我们一般人犯的罪，那实在不算是个罪啊。而且你想想啊，他就犯这个罪，那上帝干嘛呢？上帝就让他跟夏甲生那个儿子，然后就又弱人又少，然后就在历史长河中，然后就消失了，就算了。那上帝为什么给他这么厉害的一个孩子呢？然后生这么多这么厉害的，像野驴一样，天天跟人家打来打去，打一直打到世界末日的那时候呢？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想过没有？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上帝完全可以让他跟夏甲生的这个儿子，或者不生儿子，就生个女儿好了，是不是？就生个女儿好了，而且或者生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没有多少个后人，就像人类4000年前很多的人家里的孩子，最后如果分支，如果他的后面的后人很弱，那不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就消失了吗？是不是？为什么就让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就这么一个罪哈？不是什么大不了，用我们现在人按照当时的文化分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祸及全人类啊！我说他亚伯拉罕，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信心之父，他真的是流芳百世，但是他是这一件罪过也祸害全人类，也是遗臭万年啦，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路加福音12章47节，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取，多驮水就向谁要，上帝多给的他要多要。人类历史中很少有人比亚伯拉罕更加蒙福，他是全人类的信心之父，包括我们这些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的救赎，信耶稣得救恩的人，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算是他的后裔。OK， 亚伯拉罕是少有的蒙福，是在人类的整个全人类的这么大的平台上啊，他是一个。再没有任何第二个人比他更有名，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基督教尊他为信心之父，这个犹太教尊他为父，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尊他为父，他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影响全人类4000多年。 OK， 但是上帝不遮他的丑，上帝让他当时这个在当时的社会中算不了多大的仇的这个恶果，让全人类知道，记在圣经中，让若干亿人，让我们看着他就觉得很遗憾，说干嘛呢亚伯拉罕，你做这件事你把我们都害死了，是不是？你把我们都害死了。所以呢，我们来看哈，在上帝的眼中哈，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的，但是我们一旦认罪悔改，上帝是赦罪的。但是上帝多半来讲并不出去，也不遮掩我们罪今生的后果，往往是你在越大的平台犯罪，你的后果影响你越大。还记得这个大卫吗？还记得大卫因为年纪大的时候看上了那个美女毕示巴，是人家的老婆，看见了美女毕示巴，然后就把美女弄回来跟她睡觉了，然后上帝就偏偏让她怀孕了。你想想她都为什么就怀孕了，那么那个女的她可以同房一个月，她有那么多天她可以不怀孕的，为什么那一天就让她怀孕，而且不光让她怀孕，还让她弄回来这个女的是非常有身份的了。毕示巴是谁呀？毕示巴不是个小民呐、啊。如果她只是一般的一个女子，大卫跟她睡了觉，她即使怀孕了无所谓啊，就娶回来就行了呀，是不是？但是上帝就让这个大卫就这样犯这个淫乱的罪，就偏偏让他遇到一个硬骨头， 遇到谁了？别十八，别十八的老公是将军，别十八的丈夫是将军，别十八的爷爷是大卫的参谋，人家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上帝就让他犯的罪没办法遮住，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是你在多大的平台蒙祝福，也应该在多大的平台被铺路、被指责。现在想想，我们华人圈子里面、基督教圈子里面，有那些大名鼎鼎的牧者做一些恶心的事儿，多少人为他们站台？我们说一下，多少人攻击我们？像远之民那种，借着这个出去传道的这种便利，去信诱年轻的女基督徒，像这种这么恶心的事，当然应该在他，因为是在大的平台上做的这个事儿，因为他在大的平台侍奉，这当然应该在大的平台上指责了。为什么有些人不许我们说呢？我们这样说完全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应该这样说呀。你看看亚伯拉罕，谁比得上他呀？他蒙福，谁比得上他呀？他是全人类的信心之父，但是他就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犯了这一点任意妄为的罪，上帝把他的罪让他祸及全人类，全人类一直祸及到世界末日，让我们最后受苦，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罪过造成的。虽然上帝赦免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上帝眼中还是最好的、最最有信心的人。上帝对他的赞不绝口，圣经中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光荣榜，列光荣榜，亚伯拉罕就写了好几条，就是在表扬他。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就是说是有影响全人类的人，所以他的罪上帝也一点不遮掩。就完全暴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这样说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提摩太前书5:17-20，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留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啊！犯罪的人，这个地方翻译的是有问题的哈、啊，应该说是犯罪的或者常常犯罪的哈、啊。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我为什么给你放这么一长段？虽然我只想让你看20节，为什么？因为你要看上文下理，上文下理它整个是在讲教会的长老。我们是怎么去看待教会的长老？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哈，在教会里面最有权柄的就是长老，牧师就是长老的一种，是不是？也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最有权柄的就是牧师长老，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19节说什么？就是你不能随便告他，你必须要真凭实据，而是两三个人作证。问题是，如果已经证明了他就是犯罪。他就是犯罪，而且是在大的平台犯罪，因为他是牧师长老，必须当众责备他，也就是说要在公开场合把他这个事儿说出来。目的是什么？是要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惧怕什么？就是让人看见人都会犯罪啊，这些伟人也犯罪啊，我们可得要小心啊，这个犯罪造成很坏的恶果啊。所以有时候虽然我的心想犯罪，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管住我的心啊，不能犯罪啊，这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呀。你看看亚伯拉罕就犯了这样一个，用我们当时的文化看，一个小罪，你看祸害全人类啊，一直祸害到末日啊，是不是？ OK， 我刚才跟你讲了这么多信息，可以帮助你传福音哈。我讲一下我怎么跟穆斯林传福音哈。就跟穆斯林传福音，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就是穆斯林可兰经中他讲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故事，只不过他跟你瞎讲瞎掺和，然后黑白颠倒啊，是非不分。但是呢，在可兰经中他却说耶稣是唯一没有犯罪的先知，耶稣从来不说谎，说耶稣是有言行录，就是他说的做的事儿存在的啊，只不过是基督徒把那些书给篡改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跟那个比较近前的穆斯林们传道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现在是我们的责任要跟穆斯林传道，为什么？自从911以后，西方人这些白人已经跟这个穆斯林接上杠子，穆斯林看着他们就讨厌他们，对他们的敌意非常大，但是他们看见我们这些东方人 中国人的面孔，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他们不相信，或者他没想到我们是基督徒，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需要上去就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你就慢慢跟他聊，你就问他这可兰经你读可兰经吗？可兰经是怎么讲耶稣的呢？可兰经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谎吗？是不是啊？可兰经也是说耶稣是同理玛利亚生的，耶稣以后还要回来审判世界。虽然他说的耶稣很多其他的东西是错的，但是他还是说了那么一小点儿，就是。是对的，所以你就把《可兰经》中说的耶稣对的东西拿出来，慢慢的诱导他。你就跟他说，那他不是说耶稣有言行路吗？耶稣的言行路在哪儿呢？他说现在的圣经都篡改了。那你就跟他说，你知道死海古卷吗？死海古卷就是2000年前的东西啊。那你现在跟现在的圣经对比，那是一模一样的呀。再加上你的可兰经和你的圣训都是公元后六七百年呐、啊，那是在新约后六七百年呐、啊，是不是？然后你说那个圣经是错的，你只能说你按照你那个时间表的话，那只能说你的意思是公元后六七百年的圣经跟公元前耶稣跟公元时耶稣在的时候那不一样。那咱们就拿来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呀？是不是？我就是像这样，慢慢的就引导他，慢慢的引导他，说那既然是一样的，那你又是说耶稣不撒谎，那咱们就看看耶稣在新约里面他说什么呀？你的可兰经也承认新约呀，他叫因戒呀，然后我们就看看，可能你既然说耶稣不撒谎，耶稣又有因戒哦，我又跟你证明了现在的新约跟以前的新约，跟可兰经写成的时候的新约是一样啊，因为可兰经我不说嘛，就六七百年嘛。你说那个时候的新约，你都承认那个时候新约是好的，你只是说现在的新约不行啊。那我就只要我能证明现在的圣经跟公元后六七百年的圣经是一样的，那我就证明了，没有被篡改呀。然后如果没有被篡改，你又说耶稣没有撒谎，耶稣还有言行录，那我就请你读一下耶稣说什么呀？因为可兰经很薄啊，他们都不读啊，所以你不要把他整本圣经给他读啊，你只要把那个四福音书拿一本出来给他读读就行了。比方说，马太福音呐、啊，或者马可福音啊，或者路加福音，或者约翰福音，总之哪一本你读着比较顺手的，就跟他说呢，咱们一起来看看耶稣说什么呀，是不是？因为既然耶稣没撒谎，咱们就直接看看他说什么了呀，是不是？你看见没有？然后你再问他，你像这样这么辛苦，然后你去朝圣呐、啊，你做这做那，你调哈、啊，你能得救吗？你真的是死了？你能上天堂吗？他不知道，因为他按照他那个，他不知道他能不能上天堂。而且呢，跟这个穆斯林传福音有个诀窍哈、啊，就是一定不能让两个穆斯林在一起传，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来说，私下说。OK，为什么？因为他只要两个在一起啊，他就互相揪着，他害怕。因为他那个很恐怖的嘛，你看是不是？因为他如果信了，他家里家族会不要他，有的甚至会把他杀死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总结一下我刚才说什么哈，第一就是撒莱本人是贤妻楷模哈，因为当时不相信上帝的话，她引诱丈夫得罪上帝啊，所以贤妻的影响力巨大啊，这些做妻子的特别小心，不能滥用我们的影响力哈。啊，亚伯拉罕信心软弱时听从了妻子的诱惑啊，可见任何人都可以跌倒啊，我们要必须警醒自己啊，而且是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平台大的影响力大的人，他犯的罪啊，虽然他的罪在上帝面前跟那个影响力小的人犯的罪是一样的啊，在上帝面前罪性是一样，但是罪过造成的影响会很大哈。所以这就是什么，在多大的平台犯罪，我们就要在多大的平台被指责，在多大的平台悔改啊。好了，我今天就到这儿。请这个完了以后，请你们去参加这个祷告会。我很抱歉哈，我把你们问问题的时间都给你们讲完了，我多讲了半个小时啊，对不起哈，我把你们问问题的时间都讲了，所以欢迎你们，请你们去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哈。
是的，请大家。就是点击这个链接就去参加这个祷告会。现在王志军牧师师母正在还在带领祷告会，请大家到那边去啊，赶紧去参加。
对，今天抱歉啊，今天就没时间问问题了哈，你们就去参加祷告会啊。
嗯，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头问。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问啊？
请你们在群里辅导问，然后你们呢有什么需要加群的，请跟我们的那个协助同工留言，给他们留下你们的微信号，他们会加你入群。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哈。
啊，祷告
你刚才把这个都
给
他们，
刚刚
给
你链接。给你那个你们记下那个记下那个哈，你们要一定要记下这个链接跟那个 Zoom 的 ID 号跟密码，加号跟密码啊。我们有各样的辅导群，有电报群，有 Agnima 群，有土豆群，有那个Let's Talk 群，也有微信群，但微信呢就是要加要你们加我们的那个留下那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小琴你可以关了。
好，关了哈，再见。
啊，参加祷告会很安全，你们可以来这边参加公开课，你们就可以去参加祷告会，非常安全，是在 Zoom 里头，所以没有问题。你们去参加吧。王志珍牧师师母现在在带呢，你们赶紧去参加。嗯哼。